到最后哈，行不可毁啊，货币灭尽。所以货从哪里来，从哪里去啊？所以千万不要给你的烦恼跟你的障碍有继续滋长的机会。所以所有修行的原理啊，我们今天如果要回避所有的障碍跟业报，很简单，就让它生不来，就让它圆缺不生，这是所有的去除障碍的一个核心原理。因为佛法讲的是因缘，今天你要善法成就，因缘具足；你要让恶法不成就，就是把恶法的因拿掉啊。所以第一个你要看对地方，所以修行不是以为你这表面上现出来多精进多勇猛你就一定会有结果，不一定的，不一定有什么作用。所以你再怎么努力，假如你不能针对核心的地方做适当的抉择，这个路整个来讲其实有时候是枉费一生啊。这里面像这一两天谈律论的时候，谈到有的人因为观念一开始正见没有，然后就开始修啊，修到最后一生差过，完全偏离。这偏离啊，不是完全没价值，它会有很大的人天福报，但它跟解脱无关，是这样。所以你必须要很清楚这个问题在哪里。所以像比如说我们今天积极的向外去灭除原因，比如说我们现在讲把这问题拿回到我们现在不断努力在修行，去努力去去掉让我们得恶报的这个原因，你这一个努力完全是白费的。你应该去回头看看所有跟外在恶报的这种恶果业因在哪里，你应该是从这里下手。如果因缘已经具足了，你就欢喜承受，那如果还来得及的，务必以极恳切之心去追悔，就是毁掉、去懊恼你乃至所谓的懊恼，接着说哎呀过去怎么会这种恶业，从自己对于业果对于烦恼的深刻了解去厌恶过去所造的恶，好，断掉它。所以修忏有两个原则，忏悔要能成就，第一个很深切的知道恶之为恶是怎么个恶法，再过来不再造，两条路。你不知恶，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同样在修行，我们法华三昧忏有多少人可以修？没有多少人，因为你要不是真正知道根源恶是什么，你忏只能忏到某一个层次而已，你必须很清楚知道那个恶的最根源处，你才能忏到底嘛。就像你治病只能治标跟治本，这里有差别啊，是。所以有的人忏，第一个忏不是说你想忏，像现在很多人想说，我要积资修忏，我要忏悔，你知道你的过失在哪里？如果你不知道你的过失在哪里，你怎么去厌这个恶？你没办法厌这个恶，厌离这个恶。那你没办法厌这个恶，你表面上是忏这个，其实你背后维持的这跟这个恶还是什么？暗通款曲啊，还继续在联系着。那这个联系着，你的烦恼没有彻底的断掉，所以你不会真的想要离开它。所以这种烦恼继续滋润啊，没办法停掉。所以忏悔第二，你要知道能知道这个问题在哪里，那升起这种忏，然后你又不再造很多恶业，在未成形之前就被你用这样的心恳切的心一遮掉，就恶报停掉，就停掉了。你要知道随你所认知的法的层次不同，你所能超越的烦恼是很多的。你假如直接忏的是最根源的颠倒无明的时候，你从此是把将你众多生死轮回的业果同时把它遮掉，因为所有的轮回六道轮回你过去所造的恶业，其实如果要现行你根本挡不住，你根本也消化不了， 以我们现在如果要讲手宝啊，你无法去想象那种，包括我们现在看到众生互相吞噬，好，你看我们现在人还蛮尊贵的，你们看到蛇啦、动物啦，众多的互相在那里，就在我们看似安详的环境里面到处杀戮啊，不是吗？是，我们可能就是这么一个小动物，一不经意就被毁掉。我又讲说，我经常举那个例子，我那个沙门啊，那个孔比较大，晚上那个类似那个什么小草蚊子那种会飞进来，我也挡不住啊，到最后我只好让它热整个封起来，不然我一早上起来横尸遍野，我就睡在尸体上。当然那是小蚊子，不过如果把它当作一个一个的话，刚好塞得满满的，你知道吧？我整间都是尸体，那想一想多可怕。不小心一走路就踩死好几只，他说不是我故意，那不然我不要走路，那我翻个身可能就压死几个了，我这么一个大区块就压了很多人，压很多众生，还好是小蚊子，可是我想想那个小人，小小人被我一踩扁了，哎呦，我这么一个一晚上压死多少人。但我们现在很不忍心，不要不忍心，换过来就算你也不小心就被压死了，就这样呢，遭受无尽的这种重，比更大的众生更大的业力，看你这种微小生命不值得珍惜，就随意就毁掉你了。以受业力的话是这样，业报的时候太多的业报等着我们，但所有的业报要成熟一定还要有它的维系性，它的维系性要在它的业报才能成熟，那所有的维系性的那种烦恼到最后回归的是那个最根本的颠倒性无明。对，所以假如一个人懂得修学佛法，那个要领一讲到，你念念之间，为什么说念一句佛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有没有道理？有，因为所有的生死都跟愚痴无明相关，但我一念阿弥陀佛的起这个觉悟的时候，很多要靠着烦恼滋润的烦恼被这个觉悟给挡掉了，所以很多生死就停掉了。那你如果还能念念觉悟的话，所有等着要成熟的业报突然断电停了，知道吗？可是如果你不断电，你只是看似在修，我不是这样讲说，最近不是有很多大德往生了，对不对？那有的临终也都是重病啊，都是重病。那请问他们能不能超越？我不知道。那你修行怎么会没感应？这就是感应啊。有病的时候就没有病，没病就没病，这叫感应啊。哎，因为他都刚刚好。那时候感应也不是谁在家谁在手的，就是你今天假如因为很多烦恼过去造太多，不是你现在新造的啊，也许有部分也是新造的，但有些不是过去的，过去太多太多，因为每一辈子造的都很多恶业，那现在一直在等，有的成熟，有没有成熟？背后要等着成熟的业太多了。那你现在修，你有没有用功修？有。就像现在有一个大水池，有很多，有一个漏了一个大洞，水一直进来。那你挡有没有挡？有。你拿一个小脸盆去塞它，结果它那个洞就像那个浴缸这样。有没有挡？有。能不能挡全部？不行。就是这么原理。随你挡多少的那些生死业报那边停，还不能挡的继续延续，好。假如你功夫真的到底，你临终依然安详，有没有可能？有。所以恶报因缘不具足，但你现在恶报会现前，是不是表示你的功夫都没有？不是，你该挡的能挡的你挡的，但你没有做到很彻底的部分照样现前。 好，现前的同时有时候是现前受苦恼，那个要报的东西受苦恼，但你能内心能不能堪忍这样的烦恼，就要看你的修行。有的人是报挡不住，但内心已经能堪忍它，这也是你修行的成功。但有的人是报挡不住，心的堪忍性又不够，就麻烦了，是吧？报是不是谁惩罚你的，是你造的。你该挡的挡了，没挡的现前的，该承受的不能承受，该承受要承受，你没有承受的你就要报。报的时候你可以这一生用功修行依然轮回去，有没有可能？有啊，很现实的哦，修行真的很现实，有用没用。所以为什么当我们自己本身道理越懂，也不断在自我观察的时候，内心就有一份想要赶快投入，也不是要等哪时候投入，应该就随时投入，但心会更加的急切，会更加的猛，有时候会更一直希望说同道之人啊，赶快醒来啊，或者的话每一个都错开了，都后悔了。我觉得很可惜，就不学佛的人去轮回，那也就这样，众多在这种佛门当中本可解脱者就岔开，这是最可惜的，这是最可惜的。那你看多少人到最后能傻傻脱脱很坦然面对的，到现在还很少见，不是？有的都是在高僧传里面，现在很少看到，不是吗？我就常讲的，就是到最后还能这样很安稳的像广钦老和尚，像那个慈航法师这种，那种坦然面对的，不但不是说不是那一味勇敢，是因为知道实无生死可畏惧，是这种心能达到说我不怕生死，虽然我知道我还受用说生死，但我相信佛法，这种人已经是难中之难了。但有的人更加知见很稳，知道实无生死，这种实无生死不是他真的战破生死，是那种对法的信心很具足，所以我真的，可是我不是说我是一以相信佛法，你知道我说这个里面有几个层次，一个是从你感性对佛法的信任，所以我只要相信他，自然有佛法会带着我超越生死，这是一种感性的相信。更高的一层就是说，我不但是感性，而是在理上我已经确认，所以没正道，那就更难了。那最大的安稳是已经知道无生死的正道。那我现在一想说，到后面这几段的人就很少了。这每个人都是，有的人有用功不错，他还知道安住生，可是内心总是隐藏着对生死的无知跟畏惧，虽然表面上看不到，他还积极的念阿弥陀，但有点紧张，不能拼得过，拼不过。第一个，对法、对我、对自己都不一定具足信心，所以在修最后不是坦然的，是这样。很可惜，有时候我化解就是说，我修到最后是走到这样，是很不甘心的，是。所以我讲说，修行人到最后，何则为轻，何则为重啊？世间琐碎事啊，只要带过就好了，不要太在乎了，这个别的都可以输了，这个不要输就好了啊。越能把很多该认输的就认输的人，反而能赢最后的，我也不为小节动摇了你的大方向，不为人世间琐碎的思维引导影响了你的整个修行的 大方向。好，接着我们来看第九章，佛言：博闻爱道，道必难回，守志奉道，其道生啊。有意思啊，有意思。博闻爱道，道必难回，为什么？当然拿来把佛法拿来玩的，我就常讲玩弄佛法，玩弄佛法，心不跟法相应，那嘴上讲，心行没有配得上去，结果在不断在累积我们所要的法，也就是说以世间贪爱之心，就像世间人在 寻求更多的知识，以便为成为某个领域的权威，以便你得到更多的肯定，就是这个。这个法是被拿来执着，不是拿来相互烦恼，所以道必难会。所以我最近我一直要回一个亲戚这边回，我会讲说我到大陆去上个课，不就是参加那个世界佛教论坛。那我因为那个论坛最主要是谈佛教传承的种种修实践传实践的问题，那我在现场有谈了一个就是菩萨道跟解脱道的问题。那我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到很多菩萨道在堕落苦坏，为什么？因为他缺少应该有的共解脱道的那种无常观的修行，就解脱道那种菩萨道不是厌离生死，但绝对不是执着生死，是他不是爱生死，他是在生死当中利益众生的。那因为他知道他有一个观想，他有一个理念，他叫生死等于生死即灭嘛。但现在这种理论谈多了以后，却爱着生死，菩萨道里面该有的应该有共生闻道的那种对无常苦空的观察没先修，就菩萨道就烂掉了。菩萨道里面好看是好看，名声很大，但没有。就我谈这些，我就举个例子，像比如说我们谈苦空无常，谈到嘴巴自己都谈到自己都已经没感觉了，都已经有抗药性了。结果我们就一位活佛啊，他最近也发个简讯给我，他的简讯很简单，不过很有趣。他讲说，他就描述一个我没带来的，在一个很宁静的地方，好像不管人世间种种这些放下，我只是在一个很单纯的地方，我安住的念六字大明咒，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意境就是说，我们谈了很多的修行，其实就在现前当中习住你的妄想，安住于正法，这才是人间最好的。就像我们讲说，若是这样，就是人间最好世界嘛，对不对？如果没有什么事情来扰你的心的话，这就是人间的好世界，不是禅宗有这个道理。他也用来问我，他在劳动节来之前呢、跟我问了，我是忙到现在都还没回，现在终于把他的名片拿出来，想说，跟他回。他是一个活佛，是个经过很多次的认证以后的活佛，他很有趣。我说哦，你这个活佛怎么来的？他说我又不是活佛，他们就一定要叫我是活佛啊。后来他们觉得一定要我出来当活佛，我就名字借他们当活佛，我又不是活佛。我就想说，拿到活佛有假的吗？我想说，那你怎么会这样？他说我不知道啊，他们透过很多方法一直认证到就是我是，可是我就觉得我不是。很有趣。那我在讲说，我们现在有的时候我受到麻痹的，他说是啊。我在想说，因为他有很多信徒跟随他嘛，他说有时候我们都会有一种珍惜他。他说到底是居士放在家人放不下我，还是我放不下他们？讲来讲去，是我爱他们呢，我挂爱他们，我执着他们。他竟然在大会里面这样子说话，讲得很有趣，就是等于是修行的人。他说我就讲那个真话，我说我们有时候讲法讲的都麻痹了，他就呼应我，我讲他就提出了。所以惺惺相惜啊，很有趣啊，一个很知心的人啊。他说我也不用怕人家笑啊，这就是现在修行的现象。其实也许他没有，不过他就把用他自己的例子来提醒了一个很知心的人，很有趣。他有一次这个另外一个就涉及到人，我就不讲。他说那就直接问，请问法师，你认为这种世间事，意思是你这个认为世间事重要还是佛法重要？他就自己就问，因为对方一直认为做这个事很伟大很重要，其实那跟佛法没有直接关系，他认为这是弘法利生，他就这样 哇，你这个功德好难得。不过我问你，那个解脱是重要还是这个是重要？我一听，我说你也够直的。后来我们私底下见面，很有趣，对吧？一个很自信的人啊，他不摆架子，他就我就这么一个烦恼人啊，很有趣的人。那像类似这样的情形。我们有时候，整个修学久了以后啊，麻痹了。其实我要讲的意思就是，佛法要不会会到法上、心行上，法就麻痹掉了。对，道必难会，因为你在说法，你在修学佛法，你不会感动了、啊。你有点哀莫大于心是这样的，就这种了。就是有些人呢、啊，刚开始很用功。但用功虽用功，到最后以后那个味道不气入，久了以后就越腻。所以有些佛法有时候让人家觉得很厌恶。其实佛法哪会厌恶？是你一开始对法的心修已经带着杂质。你说，哎呀，像我们要别人在上课，我们都是要听一些卡奇卡，对吧？那这样新鲜呢？因为这种道理那么简单，为什么要讲？哼，你做到了没有？所以其实佛法，当你即便是浅道理，但你跟它相应的时候，永远有净化你心的作用。所以有一次我在佛学院跟他们做开示，那个佛山开示，我就讲说，好，在旧东西上常出新思维。经典里面很多都是同样的道理，问题你会觉得说，那能不能讲一些比较稀奇的？他不是在讲稀奇的，他是要净化你的心，你要心跟他相应的修的。你今天，就像说一个镜子很不够，我们的动作不是就是这么一个动作吗？对不对？我的所有动作用意就是把污垢擦掉嘛，擦掉了以后，它的光明晶莹剔透就出来了嘛，对不对？你不能说我在擦着，你们改个姿势。你不问我说怎么把污垢拿掉，你只在乎我擦的姿势美不美，还有我用的材料好不好，都重点不在于污垢去不去除，你有希望你在擦的时候是不是有点姿势稍微美一点，上面今天这样转那样转，有时候稍微在那个镜子上跳来跳去，这样才新鲜，对吧？不像文化不都这样吗？我们要寻求新鲜，但不是在于虚构，这不讲。所以现在就会产生什么情形？除非你讲得很殊胜，很殊胜，或者是这个我也会有什么稀奇，哥就往这里来了。很多人文法文道就变成这个现象了。那自己学很多也就没用到，然后就会看清莫学、未学的。应该是讲念未学，有的讲默学都可以，是默学是尾巴的啦，未学是还没学的啊，都反正都是刚开始的啦啊。可是有时候你就会产生这个情形，为什么？你是把法拿来巩固五蕴，那个法本来是消融五蕴，来照见五蕴，结果你把法里面产生的色身，当然没有香了哈。种种，你包括烧香也是啊，你把这些法的东西拿来成为你五蕴之继续滋润你的众生性的一个来源，所以文法无用。那我们文法到最后不断的在面子上在乎，不断的要想尽用其他的方式以建立更多的自我肯定。如果修学佛法到最后，你会不会掉入这种情形？会。我相信这也是人之常情，但你千万不要掉了很久都不知道，那就麻烦了。万一有怎么办？提醒自己不要继续，怎么顺境越多，自我肯定的外援越多，忍耐，不要掉进去。到最后，有时候你以为你在忍，其实你站上去了，你也站上去了，你发觉一沾你那个决心，你是在吗？不对，断掉，马上离开。 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因为我能挡，挡再不挡下去，再不赶快断掉，我一定会沉沦。不是你清高，是保护自己。我这样讲，很多我们舍掉了，不是在寻求人家说，哎呦，你好难得，你舍掉，不是的，是我能给的，我还给你算了。其实意义在这里，并不是说你要表现你很清高，不是，因为显然你也不是什么高僧大德，显然你也无法超越这些烦恼。既然知你已经有开始有懒惰习性，趁早断开，就是这样。你千万不要让他已经跟你产生互利共生，完了，到时候要割。你不要以为有的人到临终面对死亡依然不放，明明这个东西是他的，他应该赶快交，因为他已经末期了。医生又跟你讲没多久，他说你可是赶快交代。他说那万一我活过来呢？那我也不知道。碰到这个万一，你怎么不无论那个9999的，你就是老是在乎那万一，结果没多久就走了，没交代。这摊就大摊哎，大摊本来是虚妄之法，但虚妄之业力啊，就可以让你三恶道去。因为大圣流转诸多劫不是吗？业力是来去无影无踪，但要带你去的就能带你去，是不是？笨的东西本来是成就道业之处，你一生努力所成就的东西，只要你懂得舍，就叫功德。不懂得舍叫业障，是不是？我就想说，都已经到这个节骨眼了。他说：“那我要万一没事，我这个东西给你怎么办？”不是讲我了啊，我要给出去，要是我没事呢？不知道，我不会，我当然不是我现在现场啊。有人就跟我讲这个问题，我说：“怎么办？不知道嘞。”就说。人要意识到把自己困死，你谁也救不了。明明可以是功德主，你可以把它弄成是罪过处。你看像现在卡在那里，这个财产怎么处理？不知道。意识啊，所以博闻爱道，博闻爱道有没有问题？博闻爱道没问题。老实讲，博闻爱道没问题，是那个博闻爱道是爱到我处，这个就麻烦了。博的一些东西是会到我上，爱的东西是会到那爱，不是真正的闻爱法，而是把所有法会到我所上，这个就麻烦了。所以我才讲四十二章经虽然简单几条，日思夜思够了，成为自己身心常能有力安住的法，日日夜夜经常注意思维，成为有力的正念安住处，可了，够了，四十几条，你如果做得到，解脱有望，是的，所以很多的四字变仓变冲啊，这个有很多的，这个我们的四字变冲啊，很多要懂很多了。这些东西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优秀人才，往往这样的优秀人才懂了很多人，到最后颠倒了拐弯的顺境。那过去有一个例子，那个是最近去年看到的，还是什么？那这个考试读书很厉害，可是后来启发到就是他，为什么？因为他有太多的管道可以自我肯定，对吗？所以在佛法当中有很妙的方法，有的人不到位，有的人傻傻的往前栽。你们来认识我啊，可对的。你把自己推上来干什么？你把自己往上推，灰尘刚好都全部滚开了。你们往内缩，你往上一推，所以灰尘别的地方没卡都卡在你身上。所以我对很多的初学讲说，有的人才没出道多久就名片一大堆，不要笨了好不好？你何必跟人家联系？ 修道之心一开始在你还脆弱的时候，应该防止所有可能干扰你引发你的世俗念的所有念切掉。这不是我们要舍离众生，不要一开始就想要度化什么众生，先把自己内众生先度了再说，然后随时不断 酝酿你的菩提心，真实菩提心，这才是你初学所开始。那你没有的话，你的缘一直出去，那个缘出去上它是什么缘？它就世俗缘，它不断地引发你很多的世俗的东西。那有些人要是没有那还好，因为他笨笨的，那笨笨的傻傻的，所以人家也不看重他，不看重他，他就好修行。所以过去我曾经有听一个大德讲说，有些趁愿再来的菩萨一生下来的呆呆的，有点像白痴。为什么？不让人家注意，免得造成不必要干扰。当然有一类是这样的说法，那有的不一定要这样啦，有的生一生下来就是富贵家，因为宿世所修真上身六度万行，所以成就富贵身也正常。但有些菩萨因为他要内密，所以他就视线一个人呆呆的等待因缘时间才崭露头角。那像我们现在功夫未闻，然后就一出来死的最快就是你。为什么？你让所有的烦恼继续跟你内在的烦恼产生连结，是吧？所以有的人啊，看似福报很大，如果以我们来讲，所有福报要不依于正法正念相应，这不叫福报，因为它会把你裹住。所以一般修学的人啊，聪明人要看清楚自己的问题，想尽办法让自己处下中，不是故意谦虚，而是保护。保护为什么？你还没成熟，你发觉你自己很容易在境上起心动念，你很容易贪着，这时候要是有人看不起你，有人否定你，你应该趁势收下来，乐意以众大众当下当众里面的低下工作努力精进，那也不要做得太好。我这个好人路的又来了你知道我这个当然是额外话了，也就是说真正内心很聪明的人一直尽量的回避那些不必要的眼光跟赞叹，对你没用，他只会增长我执。所以当你面对逆境的时候，当甚至当你面对别人不以为然的看清你的时候，你应该观之为功德助缘，千万不要把它打掉。你那个不甘愿的想要争的地方，其实才是真正你的敌人。那个把你挫折再挫折到你的烦恼不会往你身上贴上去的，那个其实才是主导员，那才是主导员。很多人看不清楚，像我们以前要闪闪不掉，现在有的人笨到一直往上贴，你自己急着我也要闪闪都是因缘，怎么闪都很难闪，闪到哪里就一群人没办法。那有的人呢，可以好事利用这种大家都忽略你甚至看清解你，这不是好用功吗？其实那才好用功，因为那个刚好是在自我调练的机会。你但从这当中如何修更深细的那种将自我执取舍掉的机会，因为我们以我们的心境来讲，逆境有时候烦恼能挫折你的烦恼，顺境有时候很快就会带起来。因为你看逆境你懂得离开嘛，顺境你会主动贴上去的，你贴到无知啊。所以在《圆觉经》里面我们前面讲嘛，由于爱欲才是生死轮回根，他没有说恨，就是爱欲，说明爱与欲才轮回根，才前面也讲啊，也是这样啊。所以顺境最容易让人无知颠倒，那种习性的执取遮也遮不住。所以我今天这是一个回出来的一个问题，博闻爱道，道必难回，因为你爱 你这个爱里面会到是自体的自我肯定，就是自体爱跟间接爱上，这我们之前的课也有谈到，就自体爱跟间接爱，从以种种的东西以庄严我自我，然后这个自我为核心产生的我所境界爱。所以我在讲说，我一直在很多地方提醒，这个都是同样的原理。今天你敢受用一个东西，就是你准备舍它，或者你不要拿它，你拿它一定会倒霉。所以你当你花钱很多顺境一直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务必要提起我舍掉它。或者你如果没有这种想法，你会慢慢养成蓄积它的习惯，一旦养成胃口了，你完了，你道就很难会了。为什么？被障碍、被污垢给挡住了，你的习性已经无法跟道会了。所以你会发觉你拥有很多，但你那种内心的轻我们有一种很轻安宁静清明的那种感觉会不见掉，你会发觉你一切都顺心，但却是沉重。你往往感觉到道人应该有的那种真正的富贵是什么，你知道吗？是那种没挂碍的，慢慢离然的，本来我在乎他，现在我也不在乎他，我内心自我充足，我不需要他，这个也不需要，不需要。现在我越来越不需要，我所需要的甚至只剩下三餐，其他的都没关系的。哎，你就发觉走到哪里随缘自在的，这个就是你真正的富贵。修道人的富贵是什么？对呀。所以你的发觉，你在你发觉有些东西啊，你务必要不要让它成为你的负担。应该是你受用它的时候，你要知道那个要么拿来成为修道之用，或者的话就是此时不能舍，终究要舍，那个舍心要时时一念，或者就上去了。所以文法文到最后，他说：“哎呦，你好厉害啊，你懂那么多，哎，哪里哪里，好像受用了呢。”问题出来了，你要警觉的。你在不断的大家对你某一个方面的肯定，你也喜滋滋的时候，嘿，烦恼开始生。那最有趣的是，你得到的是法，但产生烦恼竟然是由法而产生的，这才是最大矛盾啊，是不是？你本来是闻法得清净，结果现在的烦恼是因为你闻很多法。这才是最有的脑筋，好的烦恼掉得快。所以在佛门当中，越是人才经过的磨练应该要更多。为什么？我不在乎你懂多少，我先把你的内心的那个格调先把它说造出来以后，才让你多闻，或者的话这所有的多闻都成为毒药，是不是这样？有没有道理？但我们现在只要是人才就拼命给他塞死他，结果断他慧命的是谁？他的善知识。你有没有听懂？当然我们不能怪他了，不过这个第一个自己业障也重，加上其他不认识，结果因为是人才结果死得更快。为什么？人才肯定的多，能力多，没有能力的他能自我肯定的就一两条路，有能力的多方面可以自我肯定啊，所以不是死更快。所以越是人才就建立他的道心为核心，而不是用世俗法去灌溉他那个我执。但现在懂这一招的并不多，往往人才给的更多的肯定，死得更快，不是吗？那我们一路在我们处的环境里面，处处都有这种现象啊。他是谁？那是应世间法方便以说啊，佛门有这样的人才。但在实际上佛门当中，你就算你在世间有多大的地位，我如果珍惜你是人才，我就要把你这个烦恼拿走。对，我假如真的珍惜你人才，我就要把你的执着拿走。除非我是世俗人一个，那我就用世俗心去肯定你，结果我就误了你。对，这就是佛法的原理啊。他说：“受自奉道， 简单来讲说，我就依教奉行，其道甚大。我就是简单依教奉行，是不是？这才是我们所有修学里面的，我觉得是修学的核心啊。那这因此我们现在所学的，我为什么刚才讲到四十二章经就是这么一回事？因为要不要就四十二条，你每天跟他意念，我天天就守住这四十二条，其他的我们笨我不会，但这四十二条我懂了，我就做，我就把它当作我日常的功课，我朝思暮思就是守住它，其道甚大。原来没这么大功夫，就这么一个老师，现在才知道什么叫老师，就是所以老师不是那个呆呆笨笨的老师，简单老师就是道如何说，我如何行，我知要真老师，我行要真老师，就是这个道理，是不是？所以你看啊，这个道人的尊贵是从这里建立起来的。可能很多凡夫眼都不会肯定你，但恐怕大家很有你那种小角色啊，结果这个人走到哪里，龙天守护着他，诸侯菩萨赞叹欢喜，凡夫人正不理他，就像那个须代金那个一样啊。须代菩萨是全国最穷的，但走到哪里，诸龙天善神菩萨守护他，因为你有德。所以你不要看啊，人家超低了超低了，没什么东西，看他会不长眼。他可能威德力比你大多了，因为诸龙天鬼神，即便是恶鬼恶神，他会坐过来看到这个人守护，有没有？有啊，有些流氓就跟尽做坏事，看到有德人说啊，这种人挺到底，连流氓都挺真正有德的人，对吧？有的人见到你，他的善心就发出来。他那种义气就跑出来，是不是？所以有德之人、亲近之人，经常以众多的具有同样更大威的人来守护他们。所以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以道为尊，反而从外面寻求更多的肯定，反而后头那些更多有真有德的天人啊，龙天啊、天龙八部这些啊，这个才是真正我们应该要。从道里面得到的是这样道跟道的相会的扶持，所以说守志奉道，所以一心无他用，但自问法在何处，我心安住何处，世间一切随缘应对过去即是，不是吗？你看这种，这不就是道人里面最就是看似穿着简简单单，内心却有无比清净跟高贵啊，就是这个啊，对，有时候做不到光想就很高兴了。有时候我想，虽然偶尔烦恼，一想到难得成为道人，今天有志向师，至少还不颠倒了，至少心还慕着这个道了，对不对？至少这心里面还有这一份很明确的方向安住在这里。从你安住这个法，虽然未到，但心已经升起欢喜，这样就好了。这种欢喜又不能别人，又不能给我，对。所以我有讲的这个很多东西都从这里建立道人的庄，道人的庄严其实是从这里来的，从这里来的。好，好，我们再，所以其道甚大啊。这个有时候，哎呀，我这个就是有时候每一条每一条啊。我们现在如果用一种很真实心来看这些每一条啊，其实都具有很深刻的意义。哎，好，好，我们接着来看，佛言度人师道，助之欢喜，得福甚大。沙门问曰：此福近乎？佛言：譬如一聚之佛，数千百人，各以聚来奔取。熟识除名，此句如故，福已如之啊！好，你看这个福多大，睹人师道，助之欢喜啊！就像我们讲的会随喜，随喜功德多大？ 你们有没有想过随喜的功德大，有时候大过当事人哦，大过当事人哦，你都不太相信哦。比如说你做一个善，但你做这个善的时候，你的心是带着很多的复杂的想法，但我不知道，但以我的心里面看到是那个善的功德，可能你没有那个善功德，但我的心却感受到那个善功德，而且我把那个善功德看得很细很广，我随这个善，就我的心向着这个善，谁功德大我大。你是以有计较之心行善，但我不知道，但我看到的是你无私的奉献，我是从这里面，你内心可能怀着其他动机，但对我来讲，我只看到一个无私的奉献。我把你本来没有功德，但我内心却以为有，而且我不但有看到其实自心所分别的，然后从这个功德里面升起几千层的赞叹和肯定，也就是说心向一正了。所以这种随喜有什么意思？随喜其实是把善法成为自己的归臬一个标准嘛。一切法本来是一切所有修行的意义，到最后是自尽其意，不是吗？当我见别人的善引以为真善，而将这个善纳入到我的心中，升起欢喜赞叹相应，功德多大。你有为善都可能变成我的无为善了，不是？所以我在讲说，一个人啊，心善良的，很容易看到人家的优点。你可以看到一个人到处埋怨，那个也看不顺，那个看不顺，你就知道他其实是很苦的。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他不断的从很多的埋怨跟批评当中建立自我的肯定。你可以看到他因为有我的强烈执着产生种种畏惧不安，所以他不断要寻求更多的肯定，这个肯定里面这边也要那边也要，在得不到的时候用否定一遍，寻求又否定别人，一定肯定自我，这里面都隐藏了很多这样的心态的扭曲。所以一个人的福业大，心业清净的时候，他就很奇怪，不善的地方他也能看出那个善，即便是一个野花野草好美，他都能看出美来。是因为什么？妄好唯心啊，妄好唯心啊，他这一份心境里面同样一个东西，他能吃出了那种无尽的滋味之外，为什么？我们讲到饮食里面有断食促食，我们吃饭的第一步是什么？是促食，因为还没消化还没吃，是那个主角本身是促是受，所以我们饮食的第一个是受，受是受什么？受喜乐受，千万不要苦受，苦受吃了就会不舒服，对不对？好，当然有的苦后而变甘的，也有这种，它有这种说明。但我们现在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接触饮食的时候，就在感受那个受，喜乐受就滋润你的心，你的心就长养你的大根，你的四大种，种种诸根，就这样。所以一个不要一直以为我们要营养，真正的营养是你的心理。那为什么我们还要物质的东西？因为你的业力的关系，所以物质是你升起执着的一个助缘。所以在我们的业力的关系当中，要不要强调营养？要，但真营养不在此。所以有的人可以吃得很简单依然强壮，有的人吃得很营养啊，天天有空就去跟杜医生，因为医生需要人家读，会不会这样？会。那实际上他真正受用的是什么？是心的问题。所以有的人啊，即便在很简单很简单的生活，他既然处处欢喜，这个欢喜不一定，如果经常随境欢喜是容易生迷，如果内心是安住善法，安住清净，远离染污挂碍的那种初种烦恼，他的喜悦是以核心的 就是说我虽然我借这个东西，因为一个东西受用一个东西是众缘，不是食物本身而已，一定还有很多心理，就我们讲的色香味的，不是光色啊，还有香，还有味，还有心情。所以我就讲说，有的人夏天煮凉面，煮很凉的，吃的那个火气很大，为什么？那个煮的火气很大，明明吃的应该照底讲是胃寒的，怎么都长青春痘，怎么那么暴躁？因为加了很多的那种三昧之火，当然不是三昧之火，是贪嗔痴之火啊，进去。那包括我们很多人，所以说，当一个人心欢喜的时候，他其实很多东西都能看到这种欢喜。那所以一个人越细腻，你看佛陀啊，佛陀在经典里面有人在问法，啊，问什么法？其实他的观念，他说，我认为出家啊，像比如本身心地观经讲说，我认为出家只要心出家就好了。真出家菩萨，还那不懂报恩，还那无情。所以我认为出家，他就引佛说的，佛曾经认为心出家最清，心出家最清净。可是那个身体出家，经常父母会难过，这个反而会伤了好多人。所以他去，那佛陀讲说，难得难得啊，你还会为我问，你还会问我出家之意啊，难得，他就赞叹。不过你那个观念呢、啊，可能有问题。你看佛陀该赞叹的都赞叹，他问你那么笨，乱讲，你哪能讲点？他就没这么讲，他就是佛很容易去看到，你虽然有众多烦恼，但看到那一份功德，他清净，是不是？所以当一个人产生欢喜随喜的时候，这个随喜有时候是啥？他内心升起对善法的自我审思跟认定，所以福报都大，有时候大过本人，大过那个在做善的人的功德都还没有他心清净。所以为什么随喜赞叹？随喜功德很大，随喜就是一种修学。为什么我随你的喜，我必须要你喜在何处，你善法在何处，我以我的智慧分析你的善法，将此善法奉为圭臬，善法引致我心，我心一以心善相应，我的心就不以恶相应，当然福报很大。是，原理都在此，请大家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